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据新华网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12家相关法院8月18号对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全部被告人作出一审宣判，包括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明谦在内的69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报道说，衡阳破坏选举案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被立案调查的有466人，第一批409人在今年6月已被给予纪律处分，加上本次处理的57人，违纪人员已经处理到位。发生在2012年底至2013年初的湖南衡阳贿选案，涉案人员广泛，涉案金额巨大，被认为是中国人代会议制度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此次司法处理能否杜绝在各级人大中盛行的贿选之风？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先生。曹先生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他在北京。曹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士陈杰仁先生，陈先生呢也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陈先生您好。
你好。
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发表您的意见，同时呢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在我们提出问题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图片，就是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贿选案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宝生的这个图片中显示，就在这个78个省人大代表之中呢，送钱拉票的有56个人，那么总计的这个金额呢是超过1亿元，实际上是1.1亿元还多一些。那么平均下来是每个人送了这个将近200万元。那么全部参加参会的呢是527个衡阳市人大代表之中呢，大约有518个人收受这个钱物有1亿元，也就是说只有9个人没有收受这个钱物。我们刚才在开玩笑，他们可能
估计他们
请假了，生
病
了。对，好。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有这个68名市人大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呢，总共是收受钱物呢是1001万元。这些人呢，包括哪一些呢？从衡阳市委书记，当然是前任的啊，前任市委书记，还有市人大代表的这个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这个一大票的人马，那么当然他们都是党员干部，那么他们是涉嫌严重的失职渎职、违纪，总共的人数呢是近500人。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大概的一个范围和它的这个程度。首先呢，我想问问这个在北京的曹思源先生，那么这个案件的发生呢说明了什么问题？那么是不是普遍存在的这样的这个权钱交易？那么它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程度呢，显然并不是一夜之间的。那么请您做一个评论，曹先生。
哎，你好。
你好。
就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是偶然的，这个事情发生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应该是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也应该说有一段历史了，这一次把它暴露出来了，才让人大吃一惊。
嗯哼，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在这个北京的陈杰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刚才曹先生说了，这个揭发出来呢是相当的这个偶然，这爆发是这个本身存在的并不是偶然的。那么您怎么看？您的意见？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衡阳的贿选案件啊，它只是中国当前这个人大代表选举这个事务当中暴露出来的冰山的一角，并不是说只有衡阳、只有湖南有这种状况。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啊，现在这种状况，都存在，甚至也比较严重。比如说，现在在有些地方，甚至一个人为了跑到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他们自己都说至少要花上3000万人民币。那么这呢，说明了这个衡阳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而已。第二点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看啊， 这个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去贿选人大代表，也说明中国的人大代表越来越值钱了，越来越重要了，越来越有含金量了。所以呢，这些人呢才愿意去贿选，才愿意去冒着违法的风险呢去干这种蠢事。因此呢，这是两个这个不同的角度得出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说，这种贿选很显然是不符合民主政治的一个含义，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它都需要去依法去打击的。但是呢，这一次在中国之所以对于衡阳贿选事件处理如此严厉，那么处理的面积这么广，就是一方面因为中央的这个重视，第二方面呢，为什么说中央又重视呢？因为他是把这个贿选啊提到了维护政权安全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在中共的领导人看来，如果是一个下边一个人能够通过贿选的方式当选人大代表，而这种当选呢并不是共产党组织所希望的那么一个结果，那么这样的当选如果人越来越多，就会影响到人大代表的这个构成。这种构成如果不是按照党组织的预先的这种设想去组成人员的话，那么可能他们就会这个对于政府的这种人事安排啊，对于各方面的一些政策调整啊，都会失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中央非常重视，也想呢这个要杀鸡后河，夏侯啊，就是把这个风气给杀下去。
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曹思源先生。曹先生，您是中国最著名的宪政学者之一，多少年来一直在关注人大制度的改革。那么过去人大大家都说成是橡皮图章，是花瓶，但我们现在看到刚才这个陈杰仁先生也谈到，这个贿选事件说明了人大代表更重要了，他们的含金量更高了。我不知道这个陈杰仁先生这个含金量是形象上的还是真实上的。确实他们现在手中的钱很多，这次贿选就是涉及到 1.1 亿元人民币，其中每一个省人大代表支付了将近200多万人民币来贿选其他的这个人大代表。在您看来，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制度发生这些变化是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不好的方向发展？
在我看来的话呢，从发展方向来说，人大由橡皮图章毫无价值变成小有价值，那应该还是往前走了一步。但是呢，更加明确的呢，与这个人大的含金量相比的话，那党代会的代表含金量就更高了。与人大代表相比的话，这个政协委员也有很大的含金量啊。我可以斗胆地提出来，就在这个湖南这个当地，为什么不可以顺藤摸瓜查一查历届的政协委员的这个产生过程和历届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委员会委员的产生过程，以及在当地的中共党委常委的产生过程当中，那有多少违规行为？因为应该讲这里是含金量更高的了。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这个暴露和处理是一件好事，但是真正的更有价值的，那应该是党代会有关人员的选举，是否规范查出来，应该更加是有好处
啊。陈杰仁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人大各级人大都是中国的立法机构，当然全国人大是最高立法机构，地方的人大是地方法律法规的立法的机构，他们应该是秉公执法，为人民来建立一个比较先进或者是比较公正的法律。但我们现在看到人大代表实际上更多的是希望得到了这个代表职位以后以权谋私，因为我们看到人大代表他们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准备了另外一个图表， 就拿湖南来讲，这个列入省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93人当中，44人为各色老板，但是他们并不是以老板的身份被选为人大的，他们以工人身份当选的有15人，没有一个人属于一线的工人。以农民身份当选的有13人，除了3人为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以外，其余均为老板。现在您怎么看待这种以权来谋私、权钱交易的这么一种情况？
好的，首先我还是对曹树元先生刚才那个谈话我发表一点不同的意见。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中国，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拿党代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这么一个含金量，就是重要性、厉害性、资源的掌控度来说呢，还是人大代表呢最厉害、最有含金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党代表他现在不是每年都开会，他除了就是选举出来之后就是开一次会，这一次会呢就是去选举一下党的委员会，除此以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开会的机会，也没有别的什么权利，没有监督权，没有提议权，所以呢他的价值并不高。第二个呢，政协委员他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他并没有像人大这么一个比较这个强势的对于政府机关啊、对于财政啊、对于这个预算啊、对于人事安排啊，都有这个直接的干预的硬性的权利，它只是一种建议的一些软的这个资格而已，所以呢也没有多少含金量。所以真正来说的是人大代表有这个含金量。那么您刚才主持人您说提到的呢，这个就是现在人大代表他这么构成啊，其实我跟您说，我曾经研究过湖南省本届湖南省的人大代表的这么一个名单，算起来就是企业老板、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占到了这个40%，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实际上这种我们的人大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力和贵族相结合的权贵，这是一个现实。不仅仅湖南如此，在很多省啊，甚至全国人大代表当中也有很多的老板，只是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呢，以这种巧立名目啊，以农民或工人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对于普通劳动人民、对于基层劳动人民的一种这个侮辱，是吧？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抢人大代表的这么一个职务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我认为它至少有4个方面的这么一个好处，所以大家去抢。第一个好处呢，是人大代表呢直接介入到这个政府的组成，包括选举啊、任命啊、质询啊、罢免啊这么一些权利。那么人大代表组成之后呢，现在一些政府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都还是比较怕人大代表，那么他们一个人一旦当上了人大代表呢，就能够去直接去干预政治的这个程序、干预政治的过程，所以他是获得了政治资源。第二个呢，这个人大代表呢，他相当于一个类似于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的 EMBA 现象，那么进入这个圈子，中国人是讲圈子的，那么进入这个平台、进入这个圈子，经常在一起开会，至少每年开一次，还有一些视察活动经常在一起，都是跟官员在一起打交道，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便利，获得了更多的人际关系，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有一些人大代表甚至参与政治斗争，因为比如说对于某一个官员进行打击，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提这个批评建议，甚至提质询，甚至提罢免案这种方式来对于官员、对于行政官员、司法官员进行威慑，那么正在参与一个政治斗争。那么第四个还有就是中国特色的，就是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对于人大代表如果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如果要对他进行抓捕或者是进行刑事审判的时候，是必须先经过这个人大代表所在的这个人大常委会批准才可以。如果不批准的话呢，这个人大代表哪怕是犯再重的罪，也没有办法去对他进行抓捕，对他进行刑事审判。那么这种特殊的身份呢，也使得一些人大代表呢，一些这个企业家喜欢做。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无聊的企业家喜欢嫖娼、喜欢赌博，那么如果他们嫖娼和赌博被抓了的话，只要没有经过他的同级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机关是不能抓他的，只能把他放掉，那么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性的这么一个资格。因此呢，等等方面来看呢，就是现在这些人啊喜欢抢人大代表这个香饽饽呢，说明人大代表还是越来越吃香了。
是，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保证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大家非常踊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第一位呢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哦， 持人好，嘉宾好，我提了以上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贿选，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的问题。80年代就我们这里的这个选乡长、村长、县长，他们都搞贿赂，有的花几万、几十万，这个都是大家都是年纪的，都是知道的，这是我们的制度的问题啊。
好的，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大家好。衡阳贿选，实际上这个很正常的事儿，全国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行各业不都是这样吗？就像经济中的徐才厚、鲁智深等人一样，就像什么邓氏家族发展集团啊、江氏发展集团、李鸟国有煤电集团一样，治乱世只用重点已经不灵了，只能走苏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该亡的就要亡，不亡没有牺牲的。谢谢，再见。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你好，嘉宾好，能听到吧？
能听到，请讲。
我长这么大，反正不知道，没见过选票，我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是怎么选举的，是谁选举的，这个是第一个。我重点想说的是啊，我想说一下宁夏的高先生，我听美国之音听了也有好几年，宁夏的高先生呢，几乎也是每天都打电话过来。宁夏的高先生，前期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民主，支持民主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相信民主，而相信民君，相信民主了。我希望宁夏的高先生能够深思一下。
好，
今天可以出席，明天就可以出江泽民，谢谢。
好，谢谢您，宁夏高人今天还没有打。好，接下来我们想请，首先请这个曹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孔先生讲，现在乱世重点已经不管用了，您怎么看？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衡阳，湖南衡阳的这次贿选事件规模这么大，528个人中只有9个人没有受贿。那么所谓的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么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没有在蚁穴时期就把它给堵住呢？曹先生。
好，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本问题是这个人大制度本身就不严密、不科学，才有可能就发生这种贿选，甚至贿选成为常态。刚才有一朋友说是很平常的事。这个人大的制度呢，它的提名过程这就被有关部门垄断了，而不是真正反映出民意。这个人大的制度要做全面的变革，才有可能堵住现在出现贿选这种笑话。另外，刚才这个陈先生说到了这个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实际上呢，党的权力并不是通过人民党代会代表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党委委员、党委常委、党委书记的这个当选来表现出来。因此我主张呢，要从衡阳这个人大这个贿选当中吸取教训，要了解一下衡阳就这个地区来说，他的党委的委员、党委的常委、党委的书记的产生过程有没有违规的行为。那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呢，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
好的，
谢谢。
谢谢曹思源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左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左先生您好。
啊，您好，两位嘉宾好。这个我很赞成那个陈先生的这个言论哈。另外我觉得这个人大委员呢、这些人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古代的那种，就是官员里面的那些，有在现今的这个社会可以把它形容成那种狗腿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他跟谁关系好啊，这个他可以提议啊，要求谁升官的，要求谁怎么样啊，但是呢 俗话说人大，人大就是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的这样一个机构，但是真正的能够代表人民说多少话呢，我看根本就是微乎其微。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是揪出了湖南的人大会选，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揪出北京市的人大会选呢？我想请专家来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请天津的郑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郑先生您好。
您好。就现在这个人大代表的含金量非常高，现在人大代表有时候也不听那个党组织的召唤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在天津的时候，天津那个有一次选那个副市长，本来要选这个让这个梁树要陪绑，他这个陪绑让别人，可是代表们完全不同意，结果把梁树选上了。现在这个还是有钱人啊，这些，他们选啊，他们刚有经济权力还不够，要在政治上有权力，经济和政治加起来，他们这个话语权力更高了。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您的意见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我想请陈杰仁先生来谈一谈，刚才这个曹思远先生也谈到了，要从人大制度本身来进行改革，特别是人大的委员是怎么提名、怎么任命、怎么参加选举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谈也这个要看到一下监督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官媒在谈到湖南衡阳会选的时候说，当时已经有人把情况反映到有关的部门，特别是湖南的这个党委还有纪委，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都是不闻不问，就像根本没有听说一样。您认为在目前中国这个贿选或者破坏选举风盛行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咱们不说杜绝，能够减少这些破坏选举的行为的发生？
好的。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这一次湖南贿选事件。那么我觉得当然从反方面来看呢，就是这说明中国这个人大政治制度领域里边是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金钱政治的事件。那么这显然是违反民主政治原则，也违反这个清廉的原则。所以呢，我是支持赞同中共中央赞同湖南省委对这些事件进行一个非常严厉的处分，并且依法来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很漂亮。但是另外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从正方面来看，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些人通过贿选的办法就当选人大代表，它说明一点，说明过去中国的人大制度是在以党的这种组织安排的方式，这么一种体制下撕开了一条裂缝。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种党的组织严密控制之下，去谁当代表都是实际上都是安排的，选举是走个过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走这么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径，所以他们想通过其他的方式，并不是可能是党组织并不希望某个人当选，但是他有资源，他有钱，他有其他的资源，他通过办法去让自己当选。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在这个选举这个面上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在体现，只是这种不同的声音呢，走上了一条邪路，一条贿选的邪路。假如说是像前不久发生在江西啊、北京那样子的话，是通过一些公民自己跑到街头就说大家投我一票吧，我来竞选，当然这些人后来都被抓了，因为呢这个同样也是不符合这个现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政治安排的这种架构的。但是我想如果走那条路的话，可能就是一条正路，只是现在呢就各条路被堵死呢，就走上一条邪路。这时呢我想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那么目前来说呢，衡阳会选我觉得给中国共产党也好，给中国这个政治制度提了一个什么醒呢？我赞同曹思远先生的意见，就是说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我觉得制度改革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觉得要更多的这个加大竞选的成分，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过去选一百个代表，可能是110个人竞选，那么未来能不能200个人竞选100个人？同时，这种选举之前，能不能让这个代表的候选人公开的去发表自己的政治的演说？我当选代表之后，我会怎么做？我会对人民负什么责？我会接受什么监督？那么这样的话，总比用钱去收买选票要好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我们也要改革一种愿望，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当代表就是一个很风光的事，就是一个肥差。那么他们没有到当代表其实是有压力的。假如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选民能够对于代表当选之后的代表有监督性，如果你没有替人民说话，我们还可以把你轰下去，还可以罢免你，做到罢免自由的话，那么这些人可能就掂量一下，我到底当还是不当这个代表。因为我当上代表，我要不为人民说话了，我被轰下去更没面子，但是我要为人民说话呢，可能会违反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那么可能就做不下去。在那个时候呢，当代表是一个这个左右为难的事，可能就有些人就不愿意闯这个刺头来做了。所以我想两个方面的制度改革都是需要的。
好的，有关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是不是处理到位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浙江的朱先生、江苏的徐先生，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等一会儿您可以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也就是北京狠下毒手，明星是否高度曝光这个话题的讨论。那么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